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千万的万，山峰的峰。我发现呢，好多基督教的领袖或者信徒呢，都好喜欢解读一些预言的。特别呢，喜欢讲里头那些数字啊，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，不知七个七啊，六啊，二个七啊，或者什么144,000人啊，这些是代表什么呢，这样。或者是说啊，圣经某一些图像啊，那个什么天使要倒出来那些杯啊，哎呀，好多这些这样的情况啊。但是我想提醒你，今天彼得后书特别提到呢，我们呢不要乱咁解啊圣经的预言。特别我觉得天启文学是特别难去解的，最好就不要解读得太过仔细，同埋太过呢同今日社会有关。例如呢，唔知2000几年几月几号呢，就会发生一件乜嘢嘅事件啊，就係圣经早已预言啦。咁呢啲係要非常小心嘅。愿我哋係去理解圣经嘅时候兼容圣经嘅传统，对圣经解读嘅时候用理性，亦都用我哋嘅圣灵嘅引导去解读，让到我哋嘅理解系更加整全、更加丰富。好，请嚟李祥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，带领我哋去到穿越圣经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超明，如月之约。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。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后书1章13到18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彼得后书1章13至18节记载：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，激发你们，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，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。并且我要尽心竭力，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，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：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，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。读到这里，或者有人忍不住说，对于自己的死亡，彼得竟然欣然面对啊！如果是我，肯定做不到了。根据约翰福音21章18到19节记载，很多年前耶稣已经帮助彼得面对将来的殉道，现在彼得就知道自己就快离开世界了。彼得大约在主后68年殉道，传统认为他是被倒钉十字架而死的，这个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，因为他认为自己不配和主耶稣的死法相同。刚才的这段经文是谈论到圣经是圣灵默示的主要经文。彼得证实旧约先知所写的是神的信息，他将自己和其他使徒亦归入同一类，因为他们同样宣讲神的真理。 圣经所记载的并不是神话故事或者人生哲学，而是神亲自讲出的说话，由人写低下来，好让其他人知道。彼得强调他的权威，即是他的亲眼见证和圣灵默示的圣经，并且借此来到抵挡假教师。凡是和使徒和圣经的教导相冲突的教训，都不会是从神而来的。显然彼得在这里提到的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，是指主耶稣登山变像的事。那时候主向彼得、雅各和约翰显示他的圣者身份，彼得就介绍自己是耶稣登山变像的目击者，坚持自己对基督再来的教导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亦必须清楚这个事件的重要性。马太福音16:28，主耶稣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，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，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有些人就根据这节经文认为基督的国在这个时候已经建立了。可惜马太福音的记载在这里成为了一个小段落。不过我们要记得，圣经的原始手抄本是没有分章节的。跟住下面马太福音17:1-2就记载，过了六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脸面明亮如日头，衣裳洁白如光。耶稣基督的变像是将来国度降临的缩影。在变像山上面，摩西和以利亚和基督对话，摩西代表旧约律法，以利亚代表旧约的先知，他们在这里谈什么呢？他们在这里讨论基督的死。基督要搬家，他要离开这个世界，搬到天父的面前。这个就是他们在旧约当中所记载的，亦是他们在登山变像之中所讨论的。在登山变像的过程，有三位门徒亲眼见到这个神迹，他们就代表活着的圣徒。摩西和以利亚代表旧约已经过世的圣徒，而当时教会仲未曾诞生，但是这三位门徒所代表的呢，就是基督徒的身体，亦即是教会。他们后来成为了使徒，所以登山变像就是国度降临的缩影。紧接着登山变像之后呢，耶稣基督和门徒落山了，遇到一个被鬼附的男孩子，门徒对这个男孩子束手无策，旁观的群众不断地嘲笑门徒，讽刺门徒，这个都是现今世代的缩影。基督的国度暂时终止了，今日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所有在旧约和新约时代离世的圣徒都和他一起。我们现在是活在魔鬼掌权的世界当中。如果你还怀疑这一点，你只要看下报纸，看下电视，那就知道了。现今的世界简直一塌糊涂。教会本来是为这个世代的人带来盼望和有能力的信息的，不过教会都显得无能为力，因此教会亦被嘲弄。就某方面来讲，教会是责无旁贷，但是因为教会没有尽心去到成就神所呼召的事工。彼得在这里说，主耶稣在登山变像的时候，他亦都在场，他是见证人之一。彼得强调自己是登山变像的目击证人，坚持自己对基督再来的教导是无庸置疑的。当时呢，使徒听见神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这个听得见的对主耶稣的推崇，是从极大荣光当中临到他的身上，而这个极大的荣光就是荣光闪耀的云彩，标志着神的同在。彼得在提到雅各、约翰和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强调当他们同主在圣山的时候，是清清楚楚地听见神的声音的。这个是三个人一起作出的见证。根据马太福音18:16的记载，这一种见证是真实可靠的。 最后彼得仲加上他亲身经历的见证，说我们同他在圣山，这个是真实生活上的事件，所以绝对无可置疑。到底登山变像是在哪个山上所发生的呢？我们并不知道。如果这座山是被人所认识所知道呢，那很可能现在这个山上已经起满了神坛寺庙的了。这个山被称为圣山，其实不是因为山本身是神圣，而是因为神拣选了这座山作为神圣事件的场地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至二十一节的内容。紧接下来，彼得讲了一句令人觉得很奇怪的说话。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经文记载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直等到天发亮，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在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这句说话当中，彼得用预言这个字，不是单单指预测未来，而是指神的道。因为彼得说圣经是神口中的话语，而他在下一节呢是会清楚地说明，先知不单止将神的说话记录低，他们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想法的。无论如何，神能够透过撰写圣经的作者很完整地传达出神的旨意，这个正正是圣经神奇的地方。你看看，神的说话不只是神圣，亦都是好人性化的。正如主耶稣，他既是神亦是人。圣经就是一本关于神的书，同时亦都是一本关于人的书，是针对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动作而存留的一本书，更加是神用世人可以理解的语言对人发出说话的一本书。好多人他们心里面在想，啊，如果我能够跟彼得一起，如果我都能够看到这些事，你说几好啊。其实呢，你有的比这些好很多，因为你有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打开你的心灵，圣经就能够直接对你的心来到说话。神的道比起眼见耳闻更好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这一句更加确切的说，就是先知的预言就更为确定。如同灯照在暗处，意思是神的话就是光，就是明灯，是光的源头，好像太阳一样。这个是一股离心力，太阳发光照射整个宇宙，神的说话是能够发光，是带有能力。今日圣经是唯一有形有体的超自然的书，只有神的说话是从神而来，是有实体的神迹。直等到天发亮，神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意思就是直到主耶稣再来。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六节说，主耶稣是明亮的神星。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，他的话语是一股离心力，令到人能够摆脱这个世界的体制，进入到神的怀抱中。这里是一幅很有盼望的景象来的。彼得将论点转移到旧约的预言上面，说明登山变像是旧约所预言的，并且论述了旧约预言的权威性，和在解释预言问题上信徒应该持有的合宜态度。这段经文揭示了预言的权威和预言的作用，并且通过强调圣经是神藉圣灵所默示的，教导信徒呢，只有正确领悟神的话语，我们才能够从异端当中保守自己，亦先至能够因着相信基督而明白得救的奥秘的。如同灯 是指旧约关于基督再来的预言，对生活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的圣徒来讲，就起了指明方向的作用。正如诗篇119篇105节所记载的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有些学者认为，直等到天发亮，这一句呢就表达着同基督的个人关系。但是将你们心里同因基督再来而改变的内心相联系呢，我想就应该更加恰当了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彼得后书一章二十节经文记载，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。彼得在这里提到的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指我们必须了解的事情。该知道是指来自神话语的知识，不单止是有确实证据的事实，更加是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动工，让你亲自体验到的经历来的。如果你很诚心，你就知道圣经所记载的是否正确了。我前面讲过，我已经是过了那个需要证明圣经记载是否真实的阶段了。当我读大学的时候，一直在这里寻找印证圣经记载的确实证据。如果考古学发现了圣经记载的一些史料，我会很开心地说，哇，实在太好了。不过现在我已经不会这样做了。我不需要从尘土当中去印证圣经的真实性。圣灵亲自在我心中运行，让我体验神话语的真实。我知道神的说话大有能力，能够改变生命，这些是我们知道的事。圣灵让我们亲身体验神话语的大能。彼得说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这里是指不可以断章取义地解释圣经，一定是要参照和主题相关的其他经节。正因为这样的缘故，我坚决反对单单根据圣经里面一节经文就立一个教训。如果你的教训没办法得到整本圣经的认可，那你最好重新思考，另外寻觅纯正的教义了。我在这里想，用四个辘的汽车和只有一个辘的脚踏车作为一个对比，这些解释呢可能帮助你清楚明白。如果你见过踩独轮脚踏车的人，你一定会注意到这个人必须不停地扭动转弯去操纵他的车轮，才能够保持得到自己平衡。有一次呢，我就在马戏团见到一个人，他踩着独轮的脚踏车要呢冲上很高的地方，忽然一个不小心，独轮的脚踏车呢跣了一下，这个人呢搭了下来。哇，这一搭呢真是很伤的。于是我想，今日有几多基督徒好像他一样，是将信仰放在一节经文上面。一节经文如果解释了很重要的真理，那当然是好了。但是圣经里面呢至少会用两至三节经文，甚至呢整个的篇章去解释相关的真理。西门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不可以用一节经文随便解释，一定要看上下文字得。在这一章的最后两节，彼得强调圣经当中的预言乃是源自于神，并不是出于人意。这些预言是神的启示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，或者并没有出于思意的。这句说话呢带来各种各样的诠释的，其中有一些呢相当荒谬，例如认为解释圣经呢是教会的专利，信徒个人就不应该研读圣经。另外有些解释本身所讲的或者都是对的，不过不是这段经文的意思。例如 冇一节圣经可以单独抽取出嚟加以诠释，而是必须按照上下文理同埋其他经文参考嚟到去加以理解。但是彼得所针对嘅呢，系讲紧预言嘅来源，而唔系神发出预言之后人点样去解释。彼得指出的就是当先知坐低落嚟写预言的时候呢，并不是随思意去解说事件，或者呢是将自己的结论写低。换句话讲，解说并不是指读圣经的人怎样解释圣经的字句，而是指圣经的内容是怎样得来。有学者说，因此呢，按正确的解释来讲，这节经文坚称圣经其实并不是源于人，而圣经的内容呢，都是神的见解而并非人的见解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，某段经文代表了大卫的观点，或者是彼得或者保罗的观点。其实呢，严格来讲，这些经文都不是人的观点，全部都是神对事物的见解。没有任何一段圣经预言是某某人的个人见解，作者都只不过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来到说话。因此呢，将解说翻译做来源呢，应该是正确的，而从上下文理来到看呢，相信亦是更加合适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记载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一节经文暗示神的话语呢，是具有双重作者。原作者是圣灵，圣灵引导记录圣经的人，在最终的影响保守着这些作者去到记录圣经。彼得说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显然呢，他讲的是指旧约圣经的预言，并不是来自人的意念。我们以以赛亚书为例，以赛亚不是坐在那里想，我现在手头需要点钱，不如我写本书去赚点稿费，我将稿寄给出版商，他就可以预支一些钱给我，我还可以攞埋版税。好多人是为这些目的而写作的，但是以赛亚的动机绝对不是这样。听下彼得怎么说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。以赛亚书的预言不是以赛亚自己编写出来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人，在英文版里面呢，是讲的圣洁的人。这样并不是表示他们是什么超级大圣人，而是要指出神将他们分别为圣，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件事。如果你是圣洁的基督徒，那就表示你为到耶稣基督分别为圣了。这里的圣洁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乃是人被圣灵感动，这一句呢，是用了很愉快的语气记录下来的。希腊原文将它比喻为帆船，风呢带动着帆船向前行，圣灵就是这样去感动这些作者。彼得在这节经文里面说，被圣灵感动呢，就好像帆船一路顺风向前行驶。这些圣经的作者都是分别为圣被圣灵感动的人。我要再次提醒你，这些是彼得的遗言来的，就好像保罗的遗言一样，强调在离教背道的世代神的话语何等重要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彼得说圣经的作者都是被圣灵所感动的。彼得、保罗他们的想法是一致，神使用了他们将神的说话写低，并且传达出神的信息，却是让他们可以保有自己的风格，又不抵触他们的个性， 呢件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呢？保罗可以用流畅的希腊文来到去写作，而使徒彼得呢，他是个渔夫，希腊文亦不是他的母语，所以他的文笔就不算好好。但是神使用了他们两个人，准确地写出神要讲的说话。如果神今日亲自从天上说话呢，他亦都只会重复已经讲过的内容，因为神对人要讲的说话已经完整地记载了在圣经里面了。神使用不同个性的人，用不同的手法将神的道传给世人。因此呢，我会说圣经既是一本关于神的书，亦是有关于人的书。圣经就正如主耶稣一样，是永活的，是既有人性又至善的真理。主耶稣在坟墓前流泪，他又能够让死人复活，他会口渴，他会疲累坐在井旁，他还能够将生命活水赐给困倦的罪人，他能够在船上那里沉睡，又能够起来平息风浪，他既是人亦是神。而圣经呢，亦是既神圣又有人性的书。西门彼得说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他在我们脚下面放了一个稳固的磐石，我们对圣经是有绝对的信心。难怪神的说话比任何论述会受到更多的攻击，因为仇敌知道如果他能够毁坏根基，那上面的建筑就一定会崩塌。一个传道人如果站在讲台上却是不讲或者不信圣经就是神的说话呢，那他一定在这里胡说八道了。如果传道人怀疑神的话语，那就跟精神错乱的人没有分别了。听众朋友，圣经是我们信仰所依据的根基。我有一次去到希腊，去埋雅典，目的是考察巴森隆神殿。我去过几次的了，希望确定到我以下的讲法是正确，就是没有任何两条线是平衡的，亦没有任何一条线是直的。你由神殿这一边向前看，靠近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拱起了的好像小山丘。希腊人早就明白人的肉眼不可能辨识到真正的直线。我认为神要我们凭信心不凭眼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我们的眼我们的耳其实不可靠，不过我们可以倚靠神的说话。已经应验的预言最能够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。旧约圣经有三分之一是预言，不要将这些预言看成为是揣测或者迷信，因为大部分预言已经应验了。有人讲得很好，预言是塑造历史的帽，对我来讲已经应验的预言就是圣经正确性的最佳证明了。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会停在这里。下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进入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研读和查考，你可以提前熟习经文的内容。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每个人都会去解释真理，但是呢，我们都要扎稳在圣经传统理性经验之上。好，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，我是万峰，下次再见。
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，求你以真理导造我，使我能知道